轮回纪实，天涯普渡。如果说在这茬人类的文明史上，弥勒日巴佛的经历非常的稀有难得的话，那么在遥远的远古时期，一位女佛的修炼和普渡的经历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稀有与难得。本期节目只能用最概括的语言来简述她一生的经历。在距今二十几万年以前，在今天的墨西哥的那块土地上有一个国家。这个国家当时的国王很有德行，他有一位大臣也是德高望重。后来这个大臣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叫蕊心。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身上就有一圈的金光，小小的样子看上去却有着几分的威严。在这个国家中有一个奸臣，知道了蕊心的情况后，就到皇宫内找到皇后，诬告这个孩子将来会篡位。于是皇后当日晚上就谎称自己做梦，梦到一个女孩将来要杀掉自己和皇上，请国王将女孩处死。皇上因为很明智，没有理会，只是说，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，不用多虑。皇后不死心，于是派心腹假传圣旨，要把孩子抛到大海。那位大臣不知其中有诈，只好将孩子交给那位侍臣。当那位侍臣骑马跑到大海边的时候，突然肚子疼，只好将孩子放下去解手。回来后发现孩子不见了，他想，也许被野兽吃了去吧。于是就回去赴皇后的命了。来说这个孩子，其实这个孩子被一个土匪抱走了，他们住在附近的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。蕊心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到五岁。一天，一个女仆带着她到海边玩，这时从天空中徐徐降下一位神仙，但见此神，七层金莲脚下踏，无限威仪空中洒，单手立掌慈悲显，笑住蕊心真升华。那位女仆赶紧拉着蕊心跪在地上，那尊神说，
蕊心，你将有师父教你解脱生死之法，今生你也将历尽磨难，为的就是普度众生，而且将来过了很久远久远的年代，我也会让人想起来，起悟后来的人。你一定要记住一点，孩子，要懂得忍辱负重。
说完，这尊神就将一个像手帕一样的东西放到蕊心的小手里。
记着，危难时看看这上面的字。
蕊心拿过来看了半天，这上边什么也没有，就说，
这上边没有字呀。
那位神看着他那可爱的样子笑着说，
你再看看。
蕊心再一看，可不得了，这上面出现了无数的金字，而且这些字还会动。虽然他不认识，但是却能明显感受到那不是一般的字，是有能量的字。
好好保存。
说完，那位神就消失了。此时蕊心再一看，手帕上依然如故，没有一点字迹。他幼小的心灵里 就铭刻了这段经历。过了三个月左右，这群土匪与别的强盗相遇，造成火拼。蕊心被女仆抱着逃走了，跑到一个大森林深处的时候，女仆实在跑不动了，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睡着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感觉太饿了，正四处找食物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有人好像在唱歌，似乎大意是这样的：人生苦短路漫长，迷中凡人细思量，如我放歌林中行，了悟真理归家乡。女仆听罢，用尽最大的力气喊：
我饿坏了，能不能给我和五岁的娃找点吃的？
过了一会儿，随着另一首歌声：天涯苦等在今朝，汝力磨难恶难消，今吾拿来充饥物，吃饱起身修大道。走过来一位身着便装、胡子长长的中年人，他手里拿着几个果子让他们吃，仆人就拿起两个给蕊心吃。也许蕊心真的饿坏了，吃了两个还要。此时那人手里只有一个了，仆人此时想起他和蕊心在海边的神奇经历，于是果断地将那个拿给蕊心吃。怎料蕊心拿在手里想了想，递给了女仆说：
您先吃吧，我已经吃了两个了。
看到这个场景，那人一笑，于是坐在地上用手一挥，地上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果子。蕊心一看笑了，一边吃着一边玩着。吃完后，他们就被带到那人修行的地方，蕊心开始了长达14年的修行。他们主要就是修心，增强对人间生死轮回的恐惧，明悟真理的永恒和天界的美好。很多时候，那位修道人就给他们讲过去修炼者和古佛的修炼故事，他们经常听得泪水连连。他们发愿要走遍天下，广济苍生。后来他们离开了那位修道人，走出了大森林。此时的这里有好几个国家，其实应该说是部落准确一些。由于这时的蕊心长得非常漂亮，被一个部落抢去，女仆被杀害，此时的蕊心心里一点也不害怕。她想起在海边那位神仙的话，危难的时候看看手帕。当他一想展开手帕的时候，他怀里的手帕就自动展开，因为他的双手被绑着，上边有这么两行字：危难之际懂忍辱，心无所惧泰然处。那些贼人把他关在屋子里，让他做贼头的老婆，他誓死不从。他们就把他绑在海边一块礁石的大柱子上，让太阳暴晒，那个滋味是最难受的。每日他们只给他一点点吃的，几天下来他就消瘦了很多，但是他就是按照那两句来做。后来经过一个人的说情，将他放下来，让他离开了。经过这次磨难，他好像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思想也更坚定了。后来在一座城市住店的时候，店主下毒，他被卖到妓院，在那里他受尽了毒打与虐待，遍体鳞伤，饥饿与寒冷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。一次在梦中，他梦到了手帕，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忍字，他明白自己要经受过这番考验，才能完成今生的救度之事。 后来他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被人扔到无人的街道边上。寒风把他吹醒，他一个人踉跄地走过街道，走向那看起来还有善念的百姓中间。他一边要饭，一边向人们讲着脱离生死的道理。开始，人们由于迷得太深，不愿信，但是他是那么的慈悲和有耐心，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讲述着重德的重要，讲述着这人间的无常。慢慢的，人们开始相信他说的话，开始传播着他所讲的东西。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，他的影响越来越大。此时他父亲所在的国度，老国王已经去世，新国王很昏庸，他决定善化那个国度。不料刚到那里就被奸臣所害，下了大狱。在牢狱中，犯人们用尽不中听的话折辱他、殴打他、折磨他，让他带着枷锁光着脚搬运石头，而且每顿就给他那么一点点的稀饭，昏迷、死亡随时降临。就这样的折磨达十年之久。后来那个奸臣因为谋反被杀掉了，这个昏庸的皇上才把他放出来，让他继续弘传他的理念。在这个国家，他度过了五年，很多民众都明白了尘世的无常，都发起修行的想法，提升了道德品质。后来，一位歪道的人看到他这样受欢迎，就心生一条毒计，把他框到一座海岛上，想困死他。他又被关到一座石屋中，每隔多少天才有人给他送那么一点点吃的。夏天他太渴了的时候，天就会下雨，他趴在窗子边张口地喝着渗进来的水。冬天不知为何这里还是很冷，他就盘腿打坐，一坐就是几个月。人间的一切好像对他来说已经完全不起任何作用。此时他心中有的只是把心中的法传给更多的人，为此无论他自己受多大的苦，受多大的委屈，都是值得的。在这里他待了20年左右。后来一个霹雷将石屋震碎，他才重见天日。于是他带着他那历尽磨难而铸成的正念，历尽屈辱而融成的慈悲，一点点地传给了更多更多的人。这正是历尽磨难苦修行，真心不改慈悲恒，一心度众脱苦海，天涯普渡踏归程。其实这位神的经历太多太多了，他的经历只能是点到叙述了。望大法弟子更加精进，望世人都能觉醒，都能善待佛法，都能善待法轮功修炼者。